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精彩的蔡德贵教授啊。那么蔡教授的阿拉伯文非常好，我们非常的好奇，您可不可以用阿拉伯文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在空中讲的主题是巴哈伊文明呢？我觉得好好玩，我从来没有听，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都从来没有听过阿拉伯文是怎么讲的，虽然现在上网也可以查，不过由蔡教授说出来应该是别有一番风味儿。
不跟他
好有趣。是，所以在阿拉伯世界巴哈伊文明是广为人知的，还是并没有那么多人知道呢？
在伊朗是很多人知道巴哈伊，但是伊朗政府它是
打压的很厉害嘛，
对
对,
对，不提倡巴哈伊的，
是是是是，
对，嗯，
是，其实它真是中东女性的救星啊。
对，在阿联酋是很合法，我们在那儿接触了很多巴哈伊的信仰者。
是是，
嗯，
那您到阿联酋去访问，您在那里做演讲是用阿拉伯文演讲吗？
没有，我那次去不是学术访问，
哦，
是另外的。
那如果您做学术访问，您用阿拉伯文演讲过吗？
没有，我去沙特阿拉伯参加利雅得的一个文化节活动，曾经受阿拉伯媒体的采访，但是没有演讲，演讲大会没安排我发言。
那通常您如果演讲的话，都是有人帮您翻译成其他各国的语言吗？您到过这么多个国家去演讲。
你像在哈佛大学是有英文翻译。
是。
对，因为我们那次的主题是孔子思想与世界和平。
是。
也是有一个巴哈伊朋友赞助的一次活动。
是是是。因为您的演讲的国家很多啊，还包括以色列，包括日本，包括美国的好多地方，还有瑞士什么的啊。
对，
那像您在瑞士演讲，那别人帮您翻译成什么语言呢？
我在瑞士实际上主要任务不是演讲，而是在一个叫兰德格的学院，是巴哈伊办的一个小型大学，讨论我的一部书稿，就是当代新兴巴哈伊教研究。
哦，是。
对，当时因为我写了一个初稿以后呢，有些地方拿捏不准，所以就应邀到瑞士的兰德格学院呢，这个学术访问一个半月。这一个半月呢，基本上就是讨论我这部书稿。
是。
我对中文的内容呢，我讲了以后，有我的儿子蔡恩哲，当时他是在那的留学生，来翻译成英语。
哦，是，哇哦，
对，
是是是，所以您全家人都是巴哈伊文明的信众是吗？
对，我儿子在瑞士兰德格就信仰了巴哈伊。
那所以巴哈伊的怎么说呢？你们是怎么称呼巴哈伊的信众呢？你们是叫自己做？
他就是叫巴哈伊，
所以是
我是巴哈伊，
巴哈伊还是巴哈伊？
中国人就是巴哈伊，
是是是，
对对对对，
好有意思，是，
对，很有意思，
是，您真的是影响了自己的儿子，这是许多的父母都做不到的。
但是因为当年和我儿子一块去瑞士留学的，还有我的一个硕士生，当年他读的二年级。他觉得瑞士兰德格学院是很好的学校，他也申请了，他也去了。他去比我儿子更早就特别推崇这个信仰。
哦，是是是，
对，
是，确实真的是一个很美的一个信仰，充满爱的一个信仰，是人类文明的福祉的一个信仰。是
是的，
好，那就请您继续为大家介绍。
好的，因为刚才您也提到我在瑞士的这个经历，其实当年就是讨论后来我要出版的《当代新兴巴哈伊研究》这本书稿。在这部书稿里边呢，我提出的这个当年还不叫巴哈伊文明，就是巴哈伊教，但是呢，我认为 巴哈伊教已经具备了这样的一些特点，当时我归纳成了九个特点，一个就是现代性，一个是开放性，一个是宽容性，一个是超越性，一个是世俗性，一个是融合性，一个是务实性，一个是灵活性，还有一个就是创新能力，创新性。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些特性的分析，我们就发现巴哈伊离宗教很远，而离文明很近。尤其是他说的很多话都非常经典，他提到假如一个宗教不能够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那么还不如没有这种宗教。如果没有这种宗教，人类文明反而会更进步，那么比有这种妨碍人类文明进步的宗教更好。所以这是一种非常现代的一种观点，它就是把宗教的那个迷信的成分完全去掉了，吸纳了科学的元素，认为科学只有和宗教相融合才能够推动人类进步的文明，人类文明的进步。所以他们也巴哈伊信徒都愿意举很多科学家的例子，你比方牛顿，观察苹果落到地上，提出了万有引力定律。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牛顿作为一个科学家，他的主要著作，据有的学者统计，绝大部分可能80%以上的他的牛顿著作都是涉及宗教的。而这些涉及宗教的内容呢，有一些可能中国的学者还不清楚，有一个别的才翻译成中文。所以对科学家和宗教之间的那种纠结，或者对科学和宗教的认识，很多学者不认识。那么通过巴哈伊的这种理念，就科学和宗教之间的关系应该打通，缺一不可。我觉得这是对于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从这个原则上讲，就我们认为，我和很多中国朋友也交流过意见，在美国也和有些朋友交流意见，都认为用巴哈伊文明来称呼这种文明是最恰当的。有一次呢，就是2009年，大家知道季羡林先生是7月11号去世的。2009年春节过后，正月16，中国大陆的这个房地产，董事长SOHO的董事长潘石屹先生，请我带他去拜访季羡林先生。当季羡林先生知道巴哈伊是潘石屹皈依的一个信仰之后，就特意问我，他说当年1996年我在山东大学成立巴哈伊研究中心的时候，他被我聘为首席顾问。他说当时呢就知道这个巴哈伊，但是详细内容呢并不是太了解，就让我跟他说一说这个巴哈伊文明到底有哪些主要思想。我就简略的跟他说，我说季先生，假如这个巴哈伊的理念用一个字来说，就是中国的这个和字，和平的和。季先生眼睛一亮，他说和好啊，和左边是和睦边，右边是口字，就人人有饭吃，这是和谐和睦的基础。假如人人都吃不饱饭，那就不可能和。我说对啊，就是这样一个道理。所以巴哈伊就提出了一个理念，叫消除极端的贫富，保证人人有饭吃。我说那如果用两个字来表述呢，就是团结。团结不是一个家庭的团结，也不是一个部落的团结，而是整个人类的大团结。只有人类一体性实现了，这个人类的大团结实现了，不分种族，不分肤色，不分信仰，不管是你哪一个教的，都奔向世界和平这个大同目标，那么这个团结才是如此的光明，如此的伟大，世界和平才能在这样团结的氛围之下实现。我说第三个要是用三个字来表述，那就是三个一， 第一个义就是上帝独一，这个刚才提到了，不管这个你叫什么名字，叫耶和华，叫上帝，叫真主安拉，叫梵天，或者叫道，都是同一个，它都是上帝，具有上帝的本质，是人类不可认识、不可逾越的一个最高本体。那么第二个一就是宗教同一，都是来自于同一个本源，都是直接来自于上帝的。这个摩西十诫是来自于上帝，基督教的新约也是来自于上帝，穆罕默德和伊斯兰教的古兰经也都是来自于上帝，巴哈欧拉和巴布所颁布的很多经典也都是直接来自于上帝的。我们知道巴哈欧拉作为巴哈伊最主要的先知，他没有上过学的，他的文化程度就是在家庭受的教育，但是他颁布一部经典，有时候他的秘书笔录的时候速度快的把这个羽毛笔的笔就甩出去了，他颁布这经典的速度之快非常惊人，而这些信息都是他天生就具备的，并不是说后天学习而来的。所以这种先知预示着这样的一种文明呢，应该和现代的社会接轨。所以在巴哈伊这个许多建议的情况下，国际联盟是成立了。后来呢，联合国也与巴哈伊信仰有关，因为刚才提到的严雅清女士就把她所接受的巴哈伊有关人类团结、有关灵性需要进一步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应该同步发展这样一种观念带给了联合国。所以巴哈伊文明可以说和现代的文明是直接挂钩的，而且为了实现这个现代社会的专轨和全球化这个步伐的就健康发展，巴哈伊信仰提出了很多符合现代社会的理念。这些理念就是提倡环境保护，这是很早美国在克林顿总统时期的副总统戈尔在一部非常著名的著作叫《濒临灭亡的地球》里边就引述了巴哈欧拉和巴哈伊有关环境保护、人和自然之间应该这个和谐这样一种理念。所以第二个一就是宗教同一，第三个一就是人类一家，这个观念呢是巴哈伊向来从巴哈欧拉一开始就主张地球乃一国，万众皆其民，人类是一个大家庭，这样的一种观念直接有关的。季先生听了以后呢，他说这个观念真是非常好，对世界和平应该是有贡献的。他也主张，因为儒家呢，这个特别主张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他特别提倡这样一种观念。所以2008年，大家知道，这个叫咱们世界那个体育运动大会，这个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北京胜利举行。这个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这个总导演张艺谋先生，传说曾经去向季羡林请教，应该怎么提倡这个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季羡林先生呢就跟他们讲，要把孔子抬出来。大家回忆一下，奥运会那个开幕式上，张艺谋导演的那些很多仪式，就是把孔子抬出来了。就是向世界宣布中国文化的核心就是礼之用，和为贵。所以这样的一种儒家文明和巴哈伊文明是非常的接近，或者是简直就是同处一辙的。所以为什么世界文明论坛，尼山的世界文明论坛经常设一些分会场，主张犹太教文明和巴哈伊文明对话，儒家文明和巴哈伊文明对话，就是发现巴哈伊文明是在综合世界各大文明或者是各大宗教的基础上而创造出的一种新文明，所以呢得到了如此高的重视。 这样呢，通过这些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因为论坛的创始人、主办者，后来也邀请了像马里兰大学的巴哈伊讲座主席，马哈茂德女士，然后也邀请了巴哈伊驻联合国总部的办公室主任，印度女士叫杜加尔女士也参加了大会，也邀请了其他澳门和香港的巴哈伊的这个负责人参加了尼山世界文明论坛。通过这个山东举办的曲阜的这个尼山世界文明论坛，进一步的让大家认识了世界文明里边不能缺巴哈伊文明，而巴哈伊文明呢，它的发展可以对世界文明做出更大的贡献。所以这个我觉得巴哈伊文明作为一种继承各大文明的优秀因素而创新出来的这样一种新文明，会对人类做更大的贡献。
是，实在很棒。
所以现在有一些朋友呢，这个我们耳湾也有这个一些朋友问，就现在的新文明还遇到一些挑战，这些挑战呢，你比方说根深蒂固的偏见和分裂，贫富悬殊和社会不公，环境退化和气候变化，暴力冲突和战争威胁，这些确实是当今世界我们都面临的一些重大的问题。可以说当今的世界呢，确确实实是充满了剧烈的变革和动荡。在巴哈伊文明看来呢，这样的一种过渡期正好向人类从集体的童年期向成熟期过渡的关键阶段，所以这个过渡阶段呢，就充满了矛盾和动荡，就像人类的青春期一样，它会有躁动，但是这种躁动呢，也是一个充满希望和机遇的时期，因为它预示着一个更加团结、更加公正、更加繁荣的新文明的即将到来，而这种新文明的到来会有巴哈伊的贡献。所以我可能和大家分享的主要内容是这些，因为如果听众朋友对巴哈伊在中国的发展有兴趣，我也可以继续再提供一点线索。
当然，那我们就让蔡教授休息一下，您休息一下，然后就跟大家讲一下巴哈伊文明在中国发展的情况。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是非常关心这个区块的。好，我们来休息一会儿，再为大家继续的进行今天的快乐联合国节目。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蔡德贵教授。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啊。我们今天在聊巴哈伊文明啊，巴哈伊，听众朋友，可能您刚刚打开收音机啊，巴哈伊呢，意思是光辉、容光焕发、美丽、漂亮等等啊，指跟随巴哈欧拉的人。哇哦，这好像是一种很美好的向往哦，光辉、容光焕发、美丽、漂亮、人人爱呀、啊！所以我们邀请蔡德贵教授来跟大家分享巴哈伊文明。蔡教授，我们继续聊。
好的，因为巴哈伊它是1844年的5月23号，正式创立，在这之后呢，很短的时间，就是1862年。到1868年，这创始人巴布的两个亲戚就去了中国的上海。当时去上海并不像现在这样简单，要经过很长时间的长途跋涉才能到。他们在上海呢经营茶叶生意，后来1868年就到了香港，继续在那儿这个从事茶叶生意。我们预料可能这两位巴哈伊的先驱，在上海经营茶叶期间，就接触了当时在各大茶叶公司当通事，通事就是现在的翻译的郑观应先生。所以郑观应先生为什么在《盛世与威严》里边提到了很多把各种宗教打通、消除宗教偏见这样一种主张和理念，很有可能是来自于巴哈伊，这一点我们只是推测。 到后来呢，大家知道，就是1893年的这个美国纪念哥伦布发现美洲400周年而举办的一个分会场，叫世界宗教议会。当年从中国来的，除了刚才提到的李提摩太、李嘉白、严永经和其他的，包括德国的传教士，还有英国的传教士，大概有6-7个人。而且李嘉白呢，当年就是在这个世界宗教议会大会上当过主持的牧师，主持晨礼的祈祷。那么通过这些人回到中国以后，包括严永经，把西方的很多文明都翻译成了中文。在中国一般人认为心理学的这个最早的译者是王国维先生。实际上在王国维以前，严永经先生已经把西方的心理学已经翻译成了中文了，只是大家对严永经不是太清楚。那么通过这些人，尤其是李嘉白，1894年回到中国之后，他积极地开展传播巴哈伊的活动，包括在强学会和广学会里边主张渐进式的变革，主张呢把各种宗教矛盾化解，消除宗教之间的隔阂，然后呢提倡各种宗教的平等，出了很多力。后来1903年之后，因为在上海的上贤堂，曾经在天津有一个西方的传教士出版了一本伊斯兰教的著作，里边对穆罕默德有不恭之词。后来当时伊斯兰教的代表，就是回教的代表哈德成阿訇，受回教总部的委派，就到上贤堂和李嘉白谈这件事。李嘉白呢，就当众宣布销毁那本有对穆罕默德不恭敬的著作，这样就得到回教、伊斯兰教回民朋友的非常热诚的敬爱。所以通过李嘉白，然后因为李嘉白在中国上层政府里边一认识的人很多，包括李鸿章、张之洞，还有康有为、梁启超。梁启超甚至于为这个李嘉白创办的上贤堂写了一篇短文，叫《祭上贤堂》，提出中国人不办的事儿，外国人也要来办，就是要促进世界大同。所以通过李嘉白，可能影响到中国上层主流社会的很多重要人士，包括后来担任1926年创立的山东大学校长的王寿鹏先生。因为当年他是曾经当过袁世凯总统的秘书，也当过黎元洪总统的秘书，而且委受黎元洪的委派，曾经和李嘉白以及李嘉白所支持的在济南创办的道院、红万字会等等组织机构接触。所以通过这些人，可以说1917到1929年代这一段时间，中国上层很多人是都知道巴哈伊的。那么曹云祥在辞去清华大学这个校长职务之后，到上海办的大同教出版社，因为他出版了很多著作，而且呢他也在上海接待了很多来自国外的巴哈伊信仰者，有一些是很有名的。那么通过这些外国来的巴哈伊信仰者，在当年中国四大报纸之一的《申报》上边就发表过类似于大同教促进宗教和睦这样的一系列文章，那么就提到很多当年重要的人物，包括后来当过解放后的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胡宇之，光明日报总编辑，后来是当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胡宇之，然后当过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黄炎培，当年在1933年到1934年的上海申报上都被称为大同教徒的。只是这一点因为申报后来就在1949年以后在大陆很少人能够看到这些信息呢，被 淹没在这个报纸的夹缝里边，所以通过大量的搜集，从1862年到2010年这期间，我们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巴哈伊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学巴哈伊文献翻译项目和香港的全球文明中心合作，共同推出了一大套巴哈伊文献集成，全书五大本，全部内容一共是386万字。这个内容呢，就是涵盖了在中国大陆公开出版的有关巴哈伊的文章。你比方说胡玉芝，当年他就是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的编辑，我推测可能他就是给李嘉白的那个英文演讲发表中文版的那个责任编辑。而另外的一个当然叫杜亚泉先生，因为当时杜亚泉是商务印书馆的非常重要的人物，杜亚泉也在自己的文章里边，这个化名高劳，高兴的高，劳动的劳，化名高劳，也在李嘉白发表这篇《论渤海会的精神及作用》这本东方杂志里边，在谈些碎些的些这个栏目里边发表了一篇短文，实际上是归纳了李嘉白那篇长篇文章的主要内容，题目就叫渤海会。这个渤海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艺名，就是当年因为李嘉白也精通中文，他和译者可能共同觉得巴哈伊作为一种新文明，它不是传统上的宗教，它更像是一种机构，所以他把巴哈伊翻译成渤海，把会翻译成这种机构的本质，类似于一种这个文化机构，所以渤海会就这样出来了。通过这两篇文章，可以说这个巴哈伊的理念在中国，尤其是上海，就得到了可能大范围的传播，很多人就知道了。那么再后来呢，因为曹云祥连续的出版这个大通教翻译的著作，所以影响就越来越大。在抗日战争之后，因为曹云祥是1937年的2月去世的，他去世以后呢，这个巴哈伊的研究有一点处于低潮，所以后来到1949年以前，新的著作我们没有看到，但是零星的文章是发表了很多。那么从1949年以后，北京外国语大学的一个著名的回民学者叫纳中先生，就写了一篇长篇的文章，介绍巴比信仰。巴比就是巴布创立的那个信仰，应该是巴哈欧拉的先驱，谈巴比的信仰和巴哈欧拉的主张。这篇文章影响很大，但是那篇文章呢，对巴布是，尤其是历史教科书里边的巴布起义，非常的推崇，而对巴哈欧拉呢，认为他是一个改革者，这个地位没有巴布高。这样呢，通过这个纳中先生，因为他是作为回教的代表来谈巴哈伊的，这样呢，从反面也给一些学术研究的人提供了一些信息。到1957年，中国大陆召开全国妇女代表大会，这个全国妇女代表大会邀请了一个新加坡籍的印度，新加坡籍的印度人，叫我名字一下子就想不起来了，参加这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
是
参加完了以后呢，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就接见了这位这个新加坡来的巴哈伊女士，而且呢口头表达说周恩来总理也非常欣赏这样一种信仰，说如果将来中国打开大门，会首先让巴哈伊信仰进来。这是从1949年以后到1957年有这样一段历史。那么从改革开放以后，因为通过各种途径， 你比方说中国留学生到美国，或者是美国的一些巴哈伊信仰者到中国做志愿者，有一些是在中国大学讲授英语，通过英语，有一些英语教师就带着印度巴哈伊的灵犀堂的图像，那是唯美的一种这个宗教建筑或者是信仰建筑，让中国学生的感到很新奇，从而通过这些图像或者是幻灯片或者是小电影就了解了巴哈伊信仰。所以巴哈伊信仰可以说在现在的高校里边很多人都是非常清楚，而且认为中国大陆现在提倡建设这个人类文明共同体，而巴哈伊正好也符合这种观念，所以巴哈伊在中国当代社会的构建和谐社会和和谐世界的过程当中已经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这个是通过澳门的巴哈伊总会，这个国家宗教局委派他们总结了巴哈伊有关和谐社会和谐世界构建的一些理念，这我们有关的情况就了解了一些。所以巴哈伊在中国的传播或者是影响是一个粗线条的这个梳理，这种梳理呢可能通过一次广播两次广播都不可能解决问题。那么如果有兴趣的朋友的，我因为刚才也提到了有两本书，一本就是晚清民初的心学，新旧的新，晚清民初的心学和巴哈伊信仰，是在美国旧金山的中文出版社一家出版出版的，这个大家可以通过这本书了解在清朝末年和民国初年巴哈伊怎么和中国上层社会打交道，怎么影响上层社会的。包括京师大学堂当年是李嘉白先生1895年就提出筹建学校议，在这个筹建学校议里边就提出北京应该设京师总学堂，各省设分会堂。1896年他就正式倡议要筹建京师总学堂。这个观念据说由于他还参与了筹办义乌石墨等等这些大型的给光绪皇帝阅读的著作，所以通过这种理念影响到了光绪的改革思想。那么京师大学堂是改革清朝政府改革的一个举措，另外的一个举措就是科举制的废除。科举制的废除据说也和李嘉白的主张有关，通过巴哈伊提倡的那种注重教育，因为人类是一个富有的矿藏，唯有教育才能开发出来，所以他认为就李嘉白提出，阿布多瓦哈也曾经提出过，日本和中国原来是文明程度差不多的国家，但是由于日本提倡在明治维新之后特别提倡这种教育，尤其是办的高等教育，培养尖端人才，就改变了日本的命运，所以阿布多巴哈也特别指出应该发展中国的教育。这样呢就在阿布多巴哈的一个号召，就中国是未来的国家，在这样的一种理念之下，就是阿布多巴哈认为中国人最诚实最文明，巴哈伊信仰者应该和中国朋友交流，用中国人所熟知的语言和中国的朋友分享巴哈伊的理念，这样呢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可能会非常有益。这样的一种观念也受到了中国很多学者的赞同，包括刚才我提到的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这个资深教授罗玉烈先生，中国人民大学的资深教授张立文先生，以及很多境外或者海外的学者，像杜维明先生、程中英先生，以及台湾的不少这个高端学者，都非常认同巴哈伊的文明应该和中国文明结合。在这方面呢，我也写了一本书，叫《儒家思想与巴哈伊信仰之比较》，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有兴趣的朋友呢， 也可以参考一下我的这本书。这样呢，我就想基本上把巴哈伊和中国的一些关系和大家分享了。
哇哦，那像杜维明教授他的著作里面也有提到巴哈伊文明吗？
因为他对巴哈伊文明和其他文明的对话特别重视。
哦，是是是，好有意思，真是读不完的书。但是有蔡教授这样帮我们提纲挈领的把重点标示出来，让我们大家更熟悉啊。可能听众朋友如果要研究巴哈伊文明呢，就好像增加了一些方便性和可行性啊。非常非常感谢蔡教授，我们来休息一会儿，稍待一会儿之后呢，再继续的进行今天的最后一段快乐联合国节目。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蔡德贵教授。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今天的嘉宾是蔡德贵教授，蔡教授将会为我们大家讲一下巴哈伊文明的更多的一些内容。蔡教授
好，你好，
您请说。
对，刚才因为提到在中国举行的这个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中方邀请了一个新加坡籍的印度人，他叫西林福大尔女士，我想起来了，在这里补充一下。然后呢，我想
您的记性真是惊人的好啊。
不是，因为一时就卡壳了，忽然间就把
难得卡壳，证明了我们都是正常人类的一员。可是您已经是非常非常非常。真是了不起。
而且这张照片我们后来也找到了，西林福大尔和陈毅副总理、陈毅元帅的一个合影，他们交谈。当年大概全国妇联主任，我不知道是不是邓颖超还是康克清的，也参加了，但是照片里都没有。
是，
所以这样的一种文明，陈毅副总理这么肯定，而且他说周恩来总理也非常欣赏巴哈伊的理念。这里边为什么周恩来会对巴哈伊这个有认识？因为巴哈伊有一位叫邓杰民的先生，他是周恩来先生在南开中学的同学，而且周恩来去法国留学期间就住在邓杰民先生家里头，而邓杰民呢就是一个巴哈伊信仰者，而且他非常认同巴哈伊的理念。在北京呢，1922年建立了一个以巴哈伊理念为主旨的叫国际大学，但是很可惜，当时虽然得到了这个一些高层人士的支持，但是因为经费筹办不足，后来没办下去。邓杰民先生呢后来也是因得了癌症过早的离世。那么会不会是因为通过邓杰民认识的这个巴哈伊，我们不知道周恩来是不是从这个渠道。但是后来呢，因为中国的山东这个地方是不光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很多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大思想家，你包括孟子、荀子，我认为庄子也是齐国人，这个是我在国际日报美国洛杉矶出版的上面发表过文章，谈庄子是齐国人的一些具体的事实。那么近代以来呢，为什么李嘉白在1882年首先选择到中国的山东？那也就是他看好了山东是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代表之地，所以选择了在山东待了10年，前7年在烟台，后3年在济南。那么通过在山东的接触，他就发现儒家文化它是根深蒂固的，所以儒家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可以说现在是越来越大。那么山东有关的领导包括原来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许家禄先生，在退休以后就主持了在山东举办的多届曲阜的弥山世界文明论坛，在2014年举办的这次世界文明论坛之后， 这个山东省委宣传部的副部长叫徐向红，在一次在内蒙古召开的全国文化厅局长这个座谈会上发表了一篇主旨的演讲。他的演讲题目呢，我记得可能是叫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核心价值观接地气入人心，这样的一个主旨演讲。在这个主旨演讲里边呢，他就提出这个要努力的推动中华文化在核心价值层面走出距离，这样的一个重要内容。他在这个重要内容里边就谈到说，近年来呢，山东积极的响应中央参与世界文明对话的号召，利用多种形式对外传播文明成果，着力推动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华文化成为世界文明对话的重要力量。一是举办世界文明论坛，自2010年起成功的举办了3届尼山论坛，先后开展了儒家文明与基督教文明、犹太教文明、印度文明、巴哈伊文明等多个世界文明对话，累计组织学术演讲和文化对话交流活动100余场。可见当时在尼山的世界文明论坛开展这种活动是非常的丰富多彩。在徐向红这篇这个主旨演讲之后呢，中国大陆的很多国家级的新闻机构，包括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都纷纷报道了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开展各种文明和巴哈伊文明的对话这样的一些活动。所以巴哈伊的理念可以说在中国的目前学术界是广为人知了。至于后来将来如何发展，我们可以拭目以待。我觉得会有一个巴哈伊文明和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的一个很好的成果会出现，但是何时出现我现在还没法预测。
我相信无数的人都和您一样在期盼这样的一个文明形式能够在中国大地上遍地开花，因为和是好重要。现在中国人或者说全世界最重要的一个主题，真的就是人人有饭吃，然后能够和乐相处，这太重要了，真的是很美很美。
是的。
是，那么巴哈伊文明，我就有一个疑问啊，比方说像现在新时代有一个教派，不能算教派，就是一个流派叫做 oneness， 就是这个世界就是合一的，我们大家都是一体的，人跟人
是摩门教，摩门吗？摩门？
不是，它是一个新时代 new age 的一个支流，就叫 oneness。那其实挺有意思的，其实这个概念呢，我想世界一家的概念从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礼记·礼运·大同篇》就是这样说的嘛，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啊。
是的，
对呀，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就是很感人呐。那其实巴哈伊的理想跟大同世界的理想是一样的，
但是实际上据学者研究发现，在《礼记·大同篇》提出的这个世界大同观念之前，在庄子的著作里边已经有了大同的概念了。
是啊，是啊。
这一点就是民国一个叫很有名的学者叫王树南先生，
是，
就是写了一本《庄子大同论》或者《庄子大同说》的著作。这部著作就挖掘了庄子有关大同的理念，所以巴哈伊和中国的传统文化很多确实是很接近的，不光和儒家，和道家的庄子也很接近。您说的太对了，
我真的是觉得好美啊。
是一幅很美的情景，就是世界如果真的实现大同，一片和平景象， 那肯定是人人都向往的一种景象。
是，那就是人间天堂了，那就是我们所有地球人在人间创造了美好的天堂了。
对，
真的是很棒。今天非常非常感谢蔡教授到节目当中来。蔡教授，您平常的生活，哇，我们觉得很不可思议，您可以有这么多的著作，然后您还可以有一个自己的菜园子，种出来那么多美好的菜肴，然后您一生都在，可以说是为学术贡献，为大家，为我们这个世界更美好而奉献。非常非常感谢蔡教授，我相信将来巴哈伊文明的发展跟蔡教授的贡献也大有关系啊。
不敢当，不敢当。
非常感谢您。是，好，那么谢谢蔡教授，您还非常的谦和啊，真是让人非常向往您的这种精神境界。好，谢谢蔡教授，谢谢您今天到节目当中来。